世上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我们带您寻觅西雅图美食。当味蕾遇到西雅图，我们只为好味道动心。每周五晚七点，与您分享一段美味时光，从料理中体会城市的味道，一同品味舌尖上的西雅图。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AM1150 西雅图中文电台舌尖上的西雅图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播 Leslie。 上一期的节目呢，我们有一直聊古代饮食礼仪，我们有聊到十里的萌芽、待客饮食礼仪，以及周代宴饮之礼，还有孔子的食事之礼。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继续来讲一讲古代的座次礼仪。礼仪呢，是产生于饮食活动的，饮食之礼呢，是一切礼仪的基础。最迟啊，在周代，中国就已经有完整和规范的饮食礼仪了。周代有很多饮食礼俗，经过儒家整理和收集，比较完整的保存在《周礼》《仪礼》和《礼记》中。作为客人，到外面赴宴要遵守一定的饮食礼仪，赴宴时入座的位置有一定的礼仪要求，要做到虚坐敬后，实坐敬前。古人席地而坐，客人为了表示卑谦和礼让，要坐得比尊者、长者靠后一些。饮食过程中，为了防止食物掉到坐席上，食客要尽量坐得靠近食案。宴饮开始，当食物端上食案时，客人表示礼貌要站起，如果遇到贵客到来呢，其他客人也都要起立恭迎。如果来宾的地位低于主人，则必须端起食物向主人表示感谢，等到主人寒暄完毕之后，客人才可落座。宴席上，客人享用主人准备的美味佳肴，却不能随便取用这些菜肴，须得三饭过后，主人指点菜肴让客人食用，并且还要告知客人所食菜肴的名字，客人才能食用。三饭指一般的客人吃三小碗饭后便说吃饱了，需主人再劝而食。宴饮快结束时，主人绝对不能先吃完饭而不管客人，必须啊要等到客人饮食完毕之后才能停止进食。除此之外呢，还有仆从的待客之礼。席间待客的仆人和随从也需要遵守一些礼仪，饮食的礼仪哈。仆从负责安排筵席的菜品摆设，还有食物的摆放呢，必须要严格按照食俗礼仪，如肉食等等需要放在外边，酒浆也要放在人的身边，葱末之类的可以放得远一些，还有蘸料等调味品则需要放在靠近人的地方，以便客人选用。带骨头的肉呢，要放在净肉的左面，饭食的食品要放在客人的左边，肉羹则需要放在其右边。如果有肉脯之类的食品呢，还需要注意其摆放的具体方向。摆放酒和酒壶等器具的时候呢，仆从要将这个壶嘴面向贵客，仆从回答客人的问话时必须要将脸侧向一边，以免呢呼吸和泡沫溅到盘中或客人的脸上，让人感到不适。在端出菜肴之时呢，禁止面对客人和盘子大口喘气。如果上的菜呀是整尾的烧鱼，一定要将鱼尾朝向客人，原因是鲜鱼肉从尾部易剥离出鱼刺。在冬季，鱼的腹部肥美，摆放时为了便于取食，要将鱼腹向右；而在夏季时呢，鱼的脊部比较肥，要将鱼的背部朝右摆放。宴席之上陪客人呢，也有一套饮食礼仪。仆人上菜之后，主人还要引导陪伴客人吃饭， 其中包含着很多的讲究。席间陪长者饮酒时呢，煮酒时必须要起立离开坐席，并且啊要面向长者叩拜之后才能接受。如果长者一杯酒没喝完呢，少者也不能够先喝完。如果长者赐食物给少者和仆从这些地位低的人，受赐的人也不必辞谢。事实年纪大并且地位高的人，少者呢还需要先准备吃几口饭，古礼称之为尝饭。虽然啊是先尝食，但是不得先吃饱，必须呢要等尊长吃饱之后才能够放下碗筷。少者吃饭时还得斯文小口的吃，而且啊要尽快咽下去，这样做呢是为了准备随时能够回复长者的问话，谨防把饭喷出来。对熟食制品来说，事食者都要先尝，如果是水果之类的，则尊者必须先食，少者绝不能够抢先。如果尊者赏赐地位低的人水果食品，吃完果子剩下的果核也不能扔下，要郑重地放好，否则啊就是极其的不尊重了。如果尊者赐给没吃完的食物，盛食物的那个器皿呢也不容易清洗，还得先倒在自己用的餐具中才可以食用。在当时，贵族们对自己的饮食卫生相当的重视。以上内容呢，只是诸多礼仪当中的一部分。我们从这些饮食待客礼仪当中，就能体会到中国人自古以来对礼的重视。接下来啊，就该聊一聊周代的宴饮之礼了。中国自周代以来呢，就有了严格的礼仪规范，在宴饮活动中表现得最为充分。相关的礼仪饮食文化呢，也有着严格的规定。在周代中国历史上出现了诸多的宴饮礼仪，宴饮礼仪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仪礼中，有很多篇的文章中啊，都有对于相关宴饮礼仪的严格规定。史书上说，周公制礼作乐，周公旦辅佐周成王管理国家，为了维护周朝的统治啊，还有加强对各诸侯王的控制，他呢就结合了等级制和宗法制，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制度和规范。这些规范几乎包括了君臣、父子、兄弟、亲疏、尊卑、贵贱等等等等各种社会关系的礼仪。其中啊，周公也制定了一套宴饮礼仪。在周代，民间著名的乡饮酒礼就是严格遵守了食礼的典范。乡学三年后要进行比赛，之后呢会按照学生的德行选其中贤能的人推荐给国家。在正月推荐学生之时，乡里大夫就会以主人的身份与选中的人以礼饮酒而后推荐。整个乡饮酒的程序一共包含了27个程序。首先，乡大夫请学生按学生德能分为宾、介、从、宾三等，宾为最优。大夫主持大礼，告诫宾、介互行待答之礼。接着呢是陈设，为主人及宾介铺垫坐席，众宾之席铺的位置呢需要略远一些，于是德行有所区别。在房前呀，还需要摆上两大壶酒，还有肉羹等等。摆设完毕，主人呢就会引宾介入席。入席的过程中啊，宾主不时祭拜。饮酒开始时呢，主人要先举起酒杯，并且亲自在水里洗过，然后呢就将杯子献给来访的宾，宾要拜谢。主人接着呢就为宾沾酒，宾继续拜谢。 电影之前按照惯例啊要计时，宴席之上呢还要放置祖案，还要放上肉食，并左手拿着爵杯，右手呢需要去祭肉酒。然后长酒拜谢主人，主人劝宾喝酒，接着主人又献戒饮酒，礼仪与对待宾的相同。戒回敬主人饮酒，主人又劝从宾饮，从宾呢也回敬主人。宴饮中需要有乐工四人组成的乐队，二人唱歌，二人鼓瑟奏乐，还需要啊有一位乐师担任指挥。所唱的歌呢一般都是诗经小雅中的鹿鸣、四渡、惶惶、者华。其中鹿鸣呢是说君臣同宴，讲到修正之歌，而四渡呢是国君慰劳使君之酒。接着啊又是吹竹击笙，演奏诗经所谱的乐曲。整个饮酒过程呢还会有音乐相伴，最后还有和乐及合奏合唱。所唱的歌大多出自诗经中的篇章。最后呢主人就会撤去祖案，宾主饮酒前呢都曾脱了袜子还有鞋子上堂，现在呢重新穿上鞋子。这些人啊又是互相礼让，声作如初。坐时呢主人啊就会命仆人呢拿如狗肉之类的肉食呢以示敬贤敬爱之意。最后呢宾戒等起身告辞，乐工奏乐，主人送宾于门外辞别。到了此时啊香迎酒礼啊还没有真正的结束。第二天呢宾还要穿着礼服前往啊来拜谢主人，这时还要举行一次宴迎礼仪。这次的宴会要求呢比上一次的要简单多了，而且礼仪要求呢也没有第一次严格，这时对饮酒就没有了之前的限制，可以啊喝醉而止。奏乐呢也不限次数，表达欢乐而已。有时啊也不必特别的去杀生，也不必大操大办。举办这样的香迎酒对年轻人来说是一种鼓励和鞭策，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宴饮礼仪过于繁复，统治者们偶尔也会感觉到有一些不方便，例如食物，符合礼仪规定的食物啊并不一定都符合统治者的胃口，如大羹、玄酒之类的。另外喜欢吃的东西呢又因为不符合礼仪的规定而不能吃。贾谊在新书中记载，周武王做太子的时候很喜欢味道难闻但是食用美味的鲍鱼，但是啊姜太公不允许他吃，并且啊对周武王说鲍鱼不用祭祀，所以太子不能吃这类不合礼仪的东西。除此之外呢周代的饮食活动啊并非想象中的繁琐和枯燥，也有很多把饮食引进到娱乐游戏之中的趣味活动。大赦礼啊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了。这种礼仪呢会要求诸侯王在举行一次祭之前呢要与臣属一起赦使观礼，设法及格者呢才可以和诸侯一起祭拜，否则啊就没有同祭的资格了。这本是极其简单的射击比赛，但是啊却被赋予了很多礼仪教条，都必须经过40道程序大赦礼才算完成。大赦礼的场面不仅在儒家经典内有描述，更在东周时代的一些图案中出现，从中啊可以极清楚地找到劝酒、持弓、发射、数靶、奏乐等活动片段，生动具体地再现了当时的情形。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日不落》，来自蔡依林。
什么不能说，怕什么，相信我，不会哭，我不会难过。错谁的错，谁能说得清楚，还不如算我的错。做有什么不敢做，怕什么，相信我，不在乎，就算你走了落，就算我的心从十六楼落下负一层壁座，我也不会难过。你不要小看我，有什么熬不过，大不了唱首歌，虽然是悲伤的歌，声音有点颤抖，也比你好得多，我还是很快乐，我才不会难过。你别太小看我，有什么熬不过，谁说我不能喝，我喝得比谁都多，走路有点颠簸，也比你强得多，我还是很快乐。做有什么不忍心，怕什么，相信我，不在乎，就算你走了落，就算我的心从十六楼落下负一层壁座，我也不会难过。你不要小看我，有什么熬不过，大不了唱首歌，虽然是悲伤的歌，声音有点颤抖，也比你好得多，我还是很快乐，我才不会难过。你别太小看我，有什么熬不过，谁说我不能喝，我喝得比谁都多，走路有点颠簸，也比你强得多，我还是很快乐。是悲伤的歌，声音有点颤抖，也比你好得多，我还是很快乐，我才不会难过。你别太小看我，有什么熬不过，烧掉你写的信，忘掉你喜欢的歌，帮助我的眼睛，眼泪掉不下来，我还是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欢迎回来。那么在谈论过州在夜影之旅之后呢，我们 继续来聊一下孔子的这个食世之礼。孔子的饮食观念和他的政治主张一样著名，他把礼制的思想啊渗透到了饮食生活之中。他主张的送迎礼、交接礼、布席礼、进食礼，对中国饮食礼仪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有能满足人类的食欲，更能体现人际关系还有个人修养。孔子主张的食礼呢，既有贵族官场饮食的礼仪规范，也具体到一个人在夜营场合的文明修养和应该遵循的规范。孔子认为送迎来访客人应该遵循一套规范，宾客和主人的身份等级相同，主人要到大门外迎接客人，客人身份呢低于主人，主人呢则在大门内迎接。进每道门时，主人都要请客人先进，进到内门呢，主人请客人允许自己先进门为客人布席，然后呢再出来迎接客人，客人二次推让，主人则引导客人进屋，主客分别从东西两边拾级而上，若客位卑则应遵循主人之阶随进，主人再次相让，然后客从西阶上，主人先登，客人跟随。登台阶的方法，拾东阶先迈右脚，由西阶行者先迈左脚，且在每一阶并足之后再向上迈，不可如行路一样越阶迈步。如此呢，则主客可以微侧身施礼，又显得格外郑重。孔子还认为夜饮交接应该遵循一套规范，在乌幔和帘之外呢，走路要轻缓，不可急快。如果客人手里拿着玉一类的贵重礼物走路，为了显示安全和郑重，就更加不可以迈步急迫了。在堂上走动之时呢，每步的距离应当是后脚接着前脚，堂下行走一步的距离是两足间约容下一履的长度，举止动作啊不能够过于的随意轻浮，并排坐时不要把胳膊撑起，防止影响到他人。献礼时如果尊者站立，为了避免尊位的人弯腰才能够接纳，卑位的人不要用跪姿。如果位尊的人是坐姿，为了避免失礼呢，卑位的人啊也不能用站姿。孔子还认为宴席布置应遵循一套规范，如果客人的身份比主人尊贵呢，在扫除时应该将扫帚放在啄机之上，双手拿着进入。清扫之时呢，为了避免扬起的灰尘落到客人身上，应该用袖头在前遮掩着倒退着扫。收拾扫集的秽物之时呢，机口不应该啊对着客人，而是应该朝向自己。设席呢，应该左高右低，座次若一排散步，左为上座，如果呢是围坐，则应向尊位的客人向其询问习惯和愿意坐的位置。坐席和卧席呢，都要遵从地位尊贵之人的选择。如果按照东西方向设席，与宴者呈面北面南坐时，则西方为上。古人认为啊，坐在阳则贵左，坐在阴则贵右，南坐是阳，其左在西，北坐呢是阴，其左亦在西，俱以西方为上。如果南北方向设席呢，则以南方为上，东坐在阳，其左在南，西坐是阴，其右在南，俱亦以南方为上。除此之外呢，孔子认为进食的礼节应该是大块的带骨熟肉放在左边，小片的无骨熟肉呢则置于右边，燥热的饭呢位于左，羹居于右，饭羹就近，蘸酱的位子呢则放得略远一些，在远之处呢处置筷子， 在蘸酱的左方呢是生葱和熟葱两种佐料。若是客人的身份低于主人，进食之前呢要起身向主人表示感谢，主人呢也要起身致谦辞，于是客主副座。之后主人率先啊，客随之以少许饭量置于豆之间的地上，除了鱼醋蘸酱之外的肴品呢也同样需要计时。三饭之后呢，主人请客人进食带骨的肉，之后啊依次吃肋骨各腿，吃完腿肉呢即是饭饱之时了。待到主人也吃过腿肉之后，客人喝上一口酒荡荡口，谓之啊虚口，以将荡口呢则为漱，目的啊是清洁口腔以助消化，同时表示自己用膳完毕。如果客人身份比主人尊贵呢，则主人要主动给客人敬膳，客人拜谢；如果主客身份地位相同，则主不敬膳，客不拜谢。孔子强调洗礼循礼，自己呢也循礼而食，循礼而眠。他认为君长赐给的果实类食品呢，如果带核吃剩下的核，不能够当面扔掉，君长将吃剩下的食物赏赐给一旁劝进食的人。如果食物盛在七类可以洗涤的器皿中呢，则可以在器皿中食用，用后清洗完就可以了。如果是其他器皿，则应随即倒于别的器皿之中再食。在子孙长家宴或是妻族宴饮之时呢，父辈和丈夫虽受食而不忌。孔子关于族中忌食的食规食礼主张啊，亦属其广义食礼思想见识的组成。其中肉虽多，不使盛食气，唯酒无量，不及乱。席不正不坐，乡人饮酒，仗者出，私出矣等主张，则是当时有普遍实践意义的食事之礼。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阅读一下古代的座次礼仪。中国古代的饮食礼仪非常重视座次礼仪，这些规范呢在繁杂之中不仅体现了中华民族崇尚礼的特点，更加体现出了这个中国古代封建等级制度的森严。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当中，不同阶层的饮食活动都普遍遵循着礼的规范，同时这些规范都体现着尊卑等级的差别。《礼记内则》中记载，子能食时交以右手，从中啊可以看出中国人已经把食礼当成了家庭启蒙礼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宴席上的座次之礼呢，即安席，就是中国古代食礼的中心环节。在宴席座次的安排上，中国自先秦就有以东为尊的传统，在以礼少劳冠食礼和特性冠食礼中呢，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这样一种现象。郑玄在志中记载，天子祭祖活动是在太祖庙的太室中举行，神主的位次呢是太祖东向最尊，第二代神主位于太祖东北及左前方南向，第三代神主呢位于太祖东南及右前方北向，主人在东边面向西跪拜，由此呢可以反映出世中尊卑位次的排序。明末清初的著名大儒顾炎武说，古人之座以东向为尊，这是指室内设宴的坐席安排。清代的林廷堪呢在礼经试列中讲到，室中以东向为尊，堂上以南向为尊，在堂中以南向为最尊，次为西向，再次为东向。堂是中国古代公室礼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用于举行典礼、接见宾客和饮食宴会等，但不用于卧寝。堂位于公室主要建筑物的前部或者中央， 坐北朝南，堂前呢有两根圆柱，一般没有门。东西两壁呢，两个壁墙啊称为序，在堂内靠近序的地方分别被命名为东序或是西序。堂的后面呢有墙，把堂与室房隔开，室房呢有门和堂相通。堂的东西两侧是东堂东夹和西堂西夹。在《仪礼乡引九礼》中记载，在堂上宴饮座位的次序呢，主要是主宾席在门窗之间，南向而坐，主人在东序前，西向而坐，介呢则在西序前，东向而坐。在一些普通的房子或者是军帐里，都是以东向为尊的。家庭中最尊贵的首席位置呢，一般都由家中的长者来坐，但有时呢也有例外。在《史记·武安侯列传》中记载，田在家中做首席，原因呢是他官居丞相，虽然在家哥哥比他的年龄呢要大一些，但是哥哥的官位却没有弟弟高，因此啊他也只能东向坐，用以符合他的丞相身份，这就是符合礼制要求的。隋唐以后，由于家具的发展，起居方式也由坐床向垂足高坐方向转变，矩形、方形等多种形制的餐桌啊都出现，并且普遍风行了。座次礼仪呢也有了一些新的改变，其中饮食方桌以八仙桌为代表，贵客专门使用一个桌子，等而下之可三人、两人、四人、六人或八人一桌共餐。除了专桌之外呢，其余盒子桌子啊有两人以上者，一般都按1:1主陪客制安排。宴席中一席人数啊并非定数，自明代流行八仙桌后呢，一席一般坐八人，但不论人数多少均按尊卑顺序设席位。席上最重要的是首席，必须持首席者入席后呢，其余的人方可入席落座。随着聚宴人数的增多和宴席规模的扩大呢，圆桌也就出现在合餐场合中了。圆桌代替方桌也给人们带来了些许不适应的感觉，但是通过上述古代饮宴座次的描述，我们会发现封建社会的等级观念和宗法观念在其中呢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些宴饮的座次礼仪不仅是中国崇尚礼的外在表现，更是体现出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等级的森严。我们来延伸阅读一个小故事哈，鸿门宴中的饮食座次安排。汉代的饮食座次安排规则在《史记·项羽本纪》中清楚地反映出来，在描述鸿门宴的场景时说，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室，项羽东向坐，是自居尊位而当仁不让的。项伯呢是他的叔父，不能低于他，只有与他并坐。范增是项羽的最主要的谋士和重臣，所以他的座次虽然低于项羽，却高于刘邦。刘邦是单立国，则只能屈居于亚父之下。张良是刘邦手下的谋士，在五人当中的地位是最低的，所以只能进陪末座，也就是侍座。据有关史料记载呢，在唐代以前，古代中国人就开始分餐进食了，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分餐逐步转化为了合餐。这两种用餐方式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刻的文化内涵。饮食文化不是孤立存在的，与社会生产力自然呢也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类生产能力的进步，越来越多样的饮食器具呢被发展出来，同时也催化了新的饮食方式的转变和诞生。 着坚强，像我一样倔强，等着那一束光芒。没有太多话，太多的想法，让风吹干泪和汗，浮生快乐来到，让我被你照亮，在最高的地方。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在很多文字记录和绘画上可以找到唐代以前的分餐形式，一些汉墓壁画、画像石和画像砖上，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席地而坐，一人一案的宴饮场面。成都市郊出土的汉代画像砖上也有一幅宴乐图，在其右上方，一男一女正席地而坐，两人一边饮酒一边观赏舞蹈，中间呢有两案，案上有尊，尊中啊有酒勺。在《史记·项羽本纪》中描述的鸿门宴也是实行的分食制，在宴会上，项王、项伯、范增、刘邦、张良一人一案，分食而食。在河南密山县打虎亭一号汉墓内画像石的宴饮图上，主人席地坐在方形的大帐内，面前呢还摆着一个长方形的大案，案上有一个大托盘，托盘内放满了杯盘，主人席位的两侧还各设置有一排宾客座。唐代以前，中国人一直都是以各自的食具分别进食的分餐制，随着生产力的逐步发展，越来越多的食器被制造出来，等到适用于合餐和聚餐的桌椅被制造并普及出来，大约在唐代的中期以后，合餐的饮食形式逐渐发展起来。到了宋代，合餐的发展到达了顶峰，也随即呢逐渐普遍了起来。在民族大融合的西晋时代，北方少数民族的诸多习惯开始流入中原地区，这不可避免地给饮食发展啊带来了影响。胡床、椅子、凳子、床榻等家具也逐渐问世，人们铺在地上的席子呢也被取代了。到了隋唐，这种风潮达到了高潮，传统的这个床榻几案呢高度呢逐渐增加，桌子椅子呢也逐渐风靡起来。在五代时，新出现的这个家具啊已经渐渐的定型了。在南唐画家所画的韩熙载夜宴图中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各种桌椅、屏风和大床等陈设在室内，画中人物完全摆脱了席地而食的旧俗。这幅画呢取材于真实人物，也体现出了人们饮食方式的变化。随着桌椅的普及和使用，人们有了围在一桌旁边合餐的物质条件，这在唐代的很多壁画中也有不少的反映。在陕西长安县南里王村发掘的一座唐代韩氏家族墓中，在墓室东壁会有一幅宴饮图，图正中放置了一长方形的大案桌，案桌上罗列着各种的饮食器具，食物丰盛。在案桌前放置了一个荷叶形的汤碗和勺子，供众人使用。周围呢还有三条长凳，每条凳上坐了三个人。这幅图表明分食饮食形式呢已经逐渐过渡到了合食饮食的形式。分食制向合食制的转变呢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这两种饮食方式是并存的。如在韩熙载夜宴图中，南唐名士韩熙载盘膝坐在床上，几位士大夫分别在旁边的靠背大椅上，他们面前呢分别摆着几个长方形的几案，每个几案上呢都放有一份完全相同的食物，碗边呢还放着包括餐勺还有筷子在内的一套进食具，互不混杂。这表明当时虽然合食制已经成为了潮流，但分食制仍然同时存在着。合食制的普及是在宋朝时，那时随着餐桌上食品的不断丰富，传统的一人一份的分食方式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了。 围桌和食也就成了人们主要的饮食方式。近年来，许多专家和民众倡导分餐制，反对交换唾液的合餐制，因为合餐习惯有种种弊病，关系到每个人的生命。合餐饮食不卫生，多个人一桌合餐时，不知道同桌就餐者何人带有传染病病毒或者病菌，可能导致交叉感染。合餐饮食不节俭，讲排场好面子，合餐消费一般都会超出基本的热量与饮食的需要，都会造成资源浪费。合餐饮食不科学，在讲究色香味时，高糖高盐高脂肪的三高食品不断出现在餐桌上。我国成年人中近年已有35%的人体重超标了。合餐饮食不尊重，合餐制不顾个人感受，不尊重个人的体格，没完没了的敬酒谦让素食者等个人饮食习惯也难以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介绍完了合餐制和分餐制的进度，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新石器时代的石器了。新石器时代是饮食居发展史上的初始阶段，这时的石器呢，基本以陶器为主，它奠定了中国古代饮食器具的基本构架，其造型呢与装饰也寄托了鲜明的宗教意识与审美观念。饮食器具文化可以追溯至旧石器时代中后期，这一时期人们掌握了采用石板和石子作为传热炊具的间接烧烤技法及发明用水煮的方法，但整个旧石器时代都不存在真正的炊具与石具。陶器的发明呢，将人类社会带入到了这个新石器时代，从此呢才有了专注于烹调盛食进食的器具。陶器的发明是史前时期时代的一种变革，这一发明呢对文明进程的影响深刻而久远。在金属器进入社会生活之前的数千年里，陶器一直都是人类最主要的生活器具。在中国，陶器的发明被视为由旧石器时代进入新石器时代的标志之一。人类所发明的第一件陶器是用来做饭的，因此可以说呢，人类第一件炊具随着新石器时代的到来而产生了。陶器发明之后呢，经过了约2000年的发展，陶器制作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精致的这个彩陶出现了。彩陶呢，不宜做炊具，可以做水器或石器等等。一些大型彩陶呢，都是在特定场合使用的饮食器具。黄河流域是世界上的彩陶发祥地之一，生活在渭水流域的新石器时代先民最先在陶器上使用了彩色。仰韶文化的彩陶呢，在中国新石器时代彩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仰韶文化前期彩陶以红地黑彩为主要特色，纹饰呢多为动物形及其变体，具有浓厚的写实风格，还有不少几何形纹饰。形纹线条呢多采用直线，形纹复杂而繁缛，代表了黄河流域彩陶的主流。后期呢又出现了白衣黑彩，依然呢能够见到写实的图案，更多见到的呢是花纹、花瓣的纹，还有垂弧纹等等。纹饰线条多采用弧线，纹饰比较简练。彩陶啊，是石器时代最卓越的艺术成就之一，是人类历史上艺术史上一座丰碑。新石器时代彩陶是史前人审美情趣的集中表现，也是史前艺术成就的集中体现，有些研究者称之为彩陶文化。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已经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收听，每周五晚7点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舌尖上的西雅图》与您不见不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阴
我唱着歌，你是否心疼？趁机真的太聪明了，十年我们情人变陌生，爱剩下心酸，热情总会变冷淡，没有人能找得到答案，海变得苦涩，灼伤一片温柔，平静以后能否看见港口，怎么唱情